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亲爱的朋友你好，杰心再次向你问好，很高兴我们又在空中神学院里一起学习了教会历史人物第二系列课程，今天是第四课，老师要介绍守护生态的圣徒圣方济。朋友，神抵挡能力高强的人，因为他们以自己为重，而阻碍了神的大能和作为，因此我们都应当回转的像小孩一样。神特别恩待渺小和卑微的人，他爱贫苦软弱的人。如果你是属于渺小软弱和卑微的人，根据神的应许，你必定会得到他丰盛的爱。在前面一到三课，老师分别介绍了殉道的主教波吕甲，单独苦修的沙漠中圣徒圣安东尼，和从浪子变成了主教的奥古斯丁。今天老师要介绍守护生态的圣徒圣方济，他是个怎么样的人呢？来，我们听老师上课了。
听众大家好，我是魏斯利老师，又到了我们一起学习的时候。你现在所听的节目是教会历史人物系列之二这个课程，今天的进度是第四课，我们要介绍的历史人物名叫圣方济，他是一位被称为守护生态的圣徒。第四课，圣方济，守护生态的圣徒。前面第三课我们所介绍的人物奥古斯丁，他的年代出生于公元354年到434年去世。今天这一位圣方济，他出生于公元1182年，去世于1226年，也就是说从奥古斯丁去世到圣方济出生，这个中间大约间隔了700多年的时间。在这700多年里面，基督教会当然有了很大的改变，福音越传越广，教会的势力也越来越大，但是很遗憾的，教会的路可以说也是越走越错了。在圣方济这个时代，教皇的权威可以说连各国的国王都要敬畏三分，但是教会也有很多偏差的主张，而教士信徒一般来说属灵的光景普遍的非常贫乏，幸而在这样漫长的属灵黑夜里面，仍然有许多爱主的弟兄姐妹啊，他们就是单纯的爱主，热心的侍奉主，他们好像这黑夜中闪耀的明星。今天主要介绍的圣方济也是其中的一位，而且是非常著名非常可爱的一位。 我们先从他的家庭背景介绍。圣方济他生于意大利中部的一个城，叫做亚西西城。他是一个商人的儿子，因此家境还相当的富裕。他的父亲特别崇拜的是法国，所以把他的儿子叫做方济。这个方济就是有法国人的意思。圣方济在年轻的时候，因为家境富裕，他也无心上进，所以他成为一个花花公子，经常跟一些酒肉朋友寻欢作乐。同时他又崇拜一种骑士的精神。所谓骑士精神，就是要勇于奉献，为自己的家乡出力。那当时的意大利很多城邦之间常常有纠纷冲突内战，所以不到20岁，所以大约在20岁的时候，圣方济就参加了一场内战，他们的城跟另外一个城作战，那么他也战败被俘虏，所以大约有1年的时间成为一个俘虏，关在牢里面。这个给他一个反省一个很好的机会。那么后来战争结束，他被释放，回到自己的城市，回到自己家里，接着就生了一场很严重的病。那么这一场大病也使他对自己的人生有了一个新的体会。不过在他病好以后，他仍然想要出去参加战争。这时候在欧洲有所谓的十字军东征，所以圣方济他也想参加这一场所谓的圣战。不过在他出发不久以后他就得到了一个异象，于是他就离开了战场，开始转而追求另外的一种生命的发展。也就是说，上帝呼召了他。圣方济所接受的异象大约有2次。第一次就是他看到在一个教堂里面，在这个异象中他看到在教堂里面有很多很多的十字架，那么他就听到有声音跟他说，这些就是你的武器，这些就是你作战的武器可见就是上帝呼召他不要去参加那个人间的战争，而要负起这个属灵的战争。十字架是属灵战争的武器，所以圣方济就开始追求属灵方面的一些操练。那么第二次他看到的异象是他在祷告的时候，他在一个很残破的礼拜堂祷告的时候，他就听到声音说，你要修建这个教会，你要修建这个教会。那么他直接的反应就是说，这个礼拜堂非常的残破，他认为所谓修建教会就是来修补这一间礼拜堂。于是他就到处去募集这些材料也因为他家境富裕，他也把很多的财产奉献出来，就修复这个礼拜堂。那修复了一间以后，后来他又继续的哪一个礼拜堂需要修复，他就继续的去收集材料，他就去修复了很多的礼拜堂。那么他以为这个意象叫他修建礼拜堂就是这个意思，其实后来我们可以看出来，这个修建不是有形的礼拜堂，而是当时的教会。 我们前面说过，这时候教会有非常多的错误啊，那么神就是要他起来把这个教会从错误中能够啊加以修正。那他以后啊又开始了，就是他就是蒙召要去传福音，同时啊他开始觉得说他这些财富啊是要放弃，他要过一个贫穷的生活，他要放弃这些财富。那这时候他跟他的父亲发生了很大的争执，因为他的父亲对他非常不满，因为他的父亲当然是希望他能够继承这个生意，能够继续的赚钱。可是申方济他就开始把他的财产都奉献啊给教会，都分送给穷人。于是他的父亲非常不满啊，先是把他关在家里，甚至啊用这个处罚他，限制他的行动，但这些都没有用。最后他的父亲把他拉到主教的面前啊，在许多会众的面前，等于跟他摊牌，问他到底要怎么样做一个决定。那么申方济他就下了一个决心，他就跟他的父亲好像等于说啊划清了界限啊，等于就是说这个说从今以后啊，就我不再是你的儿子了啊，我就是天父，我只有天父了。因为他的父亲拦阻他，反对他啊，那同时他把他身上的仅有的这些衣物也都啊脱下来还给他的父亲，表示他不从父亲这里啊要拿任何的东西。那么这个父亲也是很顽固啊，所以好像也没有改变心意啊，也把申方济所脱下来的衣服也还收回去了啊。那么从此以后，申方济他就说他跟贫穷啊结婚了，他很后来常常把一些品德把它拟人化啊，所以他说跟一个贫穷女士，跟一个贫穷女士结婚了，所以他从这时候开始啊，就是以贫穷为喜乐的啊这样的一个啊基督徒。那么从他开始，在亚西西城里面有很多的人来追随他啊，其中呢也有一些是家境非常富裕的一些富家子弟，也都纷纷的效法他的做法，就是甘心把钱财放弃，然后加入这个他的团体。后来这个人数越来越多，这个团体呢后来就名叫小兄弟这样的一个修会。从这个名字也可以看出来，申方济他们非常的谦卑，他们认为自己只是小兄弟。那后来不但有这些男人参加啊，就连一些妇女他们也被申方济的见证所感动啊，特别有一个非常有钱的人家，是一个千金小姐，她也把就是她也要做一个贫穷的这样的一个基督徒啊，这个人叫迦兰，所以后来啊就被称为圣迦兰。那圣迦兰我们说也等于出家了，等于他出家了，那他的父亲非常的着急而且生气啊，到处派人找他。后来没想到啊，这个姐姐出家了，这个妹妹啊，她的妹妹啊也跟进了，也出家了， 所以这个父亲后来实在是也只好放弃了。所以这个就可以看出来圣方济的见证啊，在亚西西这个地方造成很大的影响。他这个小兄弟修会，当然圣迦兰的可以说是叫小姐妹啊，或者叫贫穷的姐妹，这样的修会啊就不断的扩大啊，他们到处传福音，他们到处照顾那些穷人啊，照顾那些病人啊，甚至连大家最害怕的麻风病人啊，他们也都来照顾这些麻风病的病人啊。就是后来他们不为自己保留任何的这个钱财啊，他们就照着主的吩咐，他们不带任何的钱财，就在四周，在这个各城市中巡回的布道啊，这样一个非常有活力的一个差会，一个修会。那么下面呢，我们来看看圣方济他对于和平这方面的追求和贡献。我们刚才说过，这时候的意大利是现在啊许多的内战，而其实整个欧洲啊也都是战乱非常的多，特别是十字军东征这一两个世纪啊，造成了很多的伤亡，也是造成了这个失去了和平的一个时代。圣方济因为他自己参加过内战，他知道战争的这些可怕，所以他后来啊就不再这个参加战争了，而且他致力于和平的努力啊。在十字军东征，他们的对象是回教徒，所以他认为应该传福音给回教徒，而不是用武力去消灭回教徒。我们知道圣方济他也是很会写诗歌啊，他留下很多很优美的祷告文，其中啊许多人都知道的有一篇就是叫圣方济的祷文，第一句话就说：主啊，使我做你和平之子啊！这可见他非常看重的和平。那么这一篇祷文并不长，非常优美。我就在这个时候，在这个地方，就为大家读一遍：主啊，使我做你和平之子，在憎恨处播下仁爱，在伤害处播下宽恕，在怀疑处播下信心，在绝望处播下盼望，在幽暗处播下光明，在忧愁处播下喜乐。哦，主啊，使我少为自己求，少求受安慰，但求安慰人；少求被了解，但求了解人；少求爱，但求全心付出爱，因为在赦免时我们便蒙赦免，在舍去时我们便有所得。最后一句了，迎接死亡时我们便进入永生。这是非常著名的圣方济的祷告文啊，其中第一句就提到要做和平之子，可见他是对这个战争啊，或者对人跟人之间的纷争都是非常的反对。底下呢，我们要看看这个题目上说他是被称为守护生态的圣徒。生态这两个字啊好像是现代的名词啊，就是指人跟这个自然，人跟环境的一种关系。这个生态，那为什么他会被称为守护生态的圣徒呢？就是因为 圣方济啊，他非常的喜爱自然，他对这个自然的一切都好像兄弟姐妹一样的来看待啊。那这也可以用一首他留下来的诗文来介绍啊，来说明。这首诗文呢叫做太阳颂，太阳颂，当然它是就是颂赞上帝的啊，颂赞这个上主的，因为说主是公义的太阳啊，所以说太阳颂。那这一首诗文是他在晚年，而且是在生病的时候所做的啊，所以格外的让人感动。我也是在这里把这一篇不算很长的诗文《太阳颂》啊念给各位听。至高至大至善的主，你是配得一切颂赞荣耀尊贵与祝福，唯独你至高者得享这一切，没有一个人可以称呼你的名。赞美我主，所有你造的都当赞美你，特别是因尊荣的太阳兄，他是白昼之光，借着他你将光芒普照我们，他何其美好，发射无比活力，至高之主啊，他正是你的象征。赞美我主，因你所造的月亮姐与众星，你使他们在穹苍中是那么皎洁明亮又柔和。赞美我主，因你所造的风弟兄、空气、流云、青狼及各样的天后，借着他们你滋养万物众生。赞美我主，因你所赐的水姐妹，她是多么有用啊，又谦逊尊贵且极洁净。赞美我主，因你所赐的火弟兄，借着他你照亮夜晚，他既美好喜乐又畅旺有力。赞美我主，因你赐的姐妹母亲大地，他孕育并规范我们，他生产多样的果蔬，且有各色花朵和植物。赞美感谢我主，当称谢他，谦卑地服侍他。好了，这也就是读的就是所谓的太阳颂啊。那我们可以看到呢，很特别的地方就是他把这一些自然界都当作是兄弟姐妹一样，比方说称太阳为兄，称月亮为姐，称风为弟兄啊，称水为姐妹，也称火为弟兄，称大地为姐妹，不是弟兄就是姐妹啊，然后一一的加以为他们来颂赞上帝。那么把这个自然都像兄弟姐妹来看待，当然是会加以爱护啊，是会加以珍惜。所以因为这样的缘故啊，就后来到了近代当代啊，教会啊，就是天主教教会就正式的啊称它为守护生态的圣徒。我想这是关于这个他在守护生态爱护自然这一方面。那么刚才这一篇太阳颂后来又有一个插曲了，就是他希望能够化解冲突嘛，就后来有一次他听说有一个城市的主教跟那个市长之间有非常严重的冲突，那么他就叫 他的一个修士，叫他们的一个修士呢，去把两方邀请来，就请这位，因为他这时候生病了，没有办法亲自出席，就请他这个朋友，他这个修士啊，把两方请来，然后就朗诵这一篇《太阳颂》给他们听。但是在这一次朗诵的时候呢，就在最后一句的结束前呢，他就叫这个修士啊，说你增加一段啊，刚才都是在称颂那一些自然界嘛，那这一时候啊，因为要化解这两个人的冲突，所以就请他加一段啊，就是说赞美我主，赞美我主，因为敬爱你的人会宽恕别人，他愿承受痛苦与折磨，他能和平的承受是有福的，因借着你至高之主，他们会得荣冠啊，也就是说啊，宽恕人有福了，就把这个信息加了一段。那么因为前面那些非常的感人了，所以当这两个敌对的人听到这里的时候啊，他们真的就是把心里面的这种敌意呢就愿意放下了。那当然这一个太阳颂呢，最后到了晚年，就是圣方济知道自己离开世间的时候不远了，他最后又加了一段啊，就是最后加了一段呢，就是来为了死亡而称颂，而颂赞主。这一段说，赞美我主，因你赐下死亡解，没有人能逃避他的掌握，但死在罪犯中的有祸了，那些寻求你神圣旨意的人有福了，他们将不再有第二次的死啊。这个地方啊，他把死亡也看为是姐妹啊，可以说他不但把自然看为兄弟姐妹，最后把死亡也看作是啊，跟自己像亲人一样。那么这样的一个态度啊，就是他一生留下很好的一个榜样了。那么我们前面讲的几位圣徒啊，从圣安东尼到圣奥古斯丁等等啊，其实他们呢也都有一些灵恩的表现，他们都能够有医病赶鬼啊，有这些的恩赐啊。那圣方济当然也不例外啊，圣方济呢，在他的一生中，从他的传记来看呢，充满了这些灵恩的一些作为啊，也非常的多啊，医病赶鬼。那他比较特别一个就是他能够跟动物来沟通啊，他能够跟动物来沟通。我们举两个例子，一个就是说他有一次有一个村庄遭到野狼的侵袭，那么这野狼来吃掉小孩，吃掉很多的动物啊，家里面养的动物，造成整个村庄的不安恐慌啊。所以圣方济后来他就去找到这只野狼啊，那当跟野狼谈话啊，称他为野狼，也是兄弟啊，野狼兄弟，那么你不要用这种方法来谋生啊，你应该呢跟这个村庄的人和平共处啊。好像后来等于这个跟野狼沟通以后，这野狼答应他改变方式，那么村庄的人也不再害怕他，甚至呢也变成这个村庄的朋友。那么村庄的人呢就给他一些食物啊，给这野狼食物呢，野狼再也不去吃这些小孩或是这些人家养的一些这个动物了。这个就是连动物都了解他的沟通 啊，也愿意跟他合作。另外还有一次啊，非常有名的事情，就是他有一次在路上的时候，遇到看到一群小鸟啊，那么他也跟小鸟，跟这一群鸟儿们呢讲道啊，然后规劝这些鸟儿们，你们要称颂上帝啊，因为上帝怎么样爱你们啊，给你们羽毛啊，让你们怎么一样的自由啊等等。让这些小鸟真的就是照着他的吩咐啦，就啊发出赞美的声音啊，也是安静的听他讲道。这些例子在他的传记里面提到啊，就看出来他可以跟动物来沟通啊，这个当然是很特别的一种这个恩赐了。那么所谓灵恩也不一定光是这些神迹奇事啊，我们知道圣灵结的果子，仁爱、喜乐、和平这些啊，有很多也是灵恩的结的果子。那么特别圣方济以及他们这一个小兄弟的修会啊的成员呢，就给人的印象就是充满了喜乐啊，他们非常的喜乐啊，他们虽然是非常愿意贫穷，但是他们非常的喜乐，他们也把喜乐带给很多人们啊。比方有一次圣方济他到了圣诞节的时候啊，他就在一个城市里面啊，他带头就布置了一个耶稣诞生的马槽啊，然后布置一下啊，就是让这个耶稣诞生在马槽的这一个画面重现于当时啊。那我们今天到处都可以看到圣诞节时候这些马槽的布置啊，所以不觉得稀奇。但是在几百年前，在那个时候啊，这样的一个方式啊还是第一次啊，让当地的人啊，因为很多都是文盲，他们不能够阅读，他们能够透过这样的安排啊，看到耶稣诞生的那一幕啊，就非常的感动，而且充满了喜乐啊。那么这样的一幕演出以后，圣方济他有非常优美的歌声，他也唱诗歌，他也讲道啊，让这个晚上，圣诞节的晚上，是让这些民众非常的喜乐的回家去啊。所以我们前上面提到了他对和平啊努力，他对生态的维护啊，以及他的灵恩的这些作为啊，这些都是在他短短的人生里面啊，因为他并不长寿，他只活了44岁，只活了44岁。而且他真正蒙召，真正成立修会到他去世只有20年左右的时间啊，只有20年左右的时间啊。所以他这个在这短短的时间里面呢，却留下非常非常丰富的属灵的遗产，属灵的遗产。那么在他去世以后啊，这个他的家乡啊，在亚西西，意大利的亚西西，在他的这个家乡呢，就建了一座礼拜堂来纪念他。那么这座礼拜堂啊，到现在仍然存在，而且这座礼拜堂以里面的壁画非常著名，因为后来有一个也是意大利的画家叫做乔托啊。乔托也是13世纪出生的一个画家，那么距离圣方济只有几十年的时间，他后来就在这个教堂的墙壁上啊，把圣方济的一生用28幅的图画啊，包括我们刚才所提到的，比方他把自己的衣服退还给他的父亲啦，啊，还有他对着小鸟来讲道啦啊。还有他去这个回教的领袖那边去传福音了，这些一幕一幕的他一生中重要的这些事情都化成 壁画啊。那么在当时读书人比较少啊，大部分透过这些图画呢能够了解圣方济的一生。那么这些图画本身也成为艺术历史上非常珍贵的啊这个资料了啊。那么因为这样的缘故，所以圣方济的这个教堂啊，在现在的雅西西，很多旅客游客都要到那边去啊、参观啊参观。那、很遗可惜了，就是在1997年的时候啊，这个意大利中部发生了很严重的地震啊，非常大的地震。那么这个雅西西的圣方济教堂啊，有一些损害，有些损害，这些壁画呢也有一些受到损害。不过当地人当然非常的珍惜，非常看重，那么又加以修复了，加以修复。圣方济啊，离开这个世界这么久的时间，但是现在世界上以圣方济为名的这样的学校啊、医院啊、甚至一些公司机构啊，可以说不知道有多少啊，都是来纪念他。那么他被称为这个守护生态的圣徒啊。当然我们想到生态啊、环保啊、什么永续的发展呢、这些都是20世纪啊这个很新的名词。但是我们可以从13世纪啊这一位基督徒的身上得到很多很多的启发啊，也他的一生有很多很多可以让我们学习的功课啊。这就是我们今天介绍圣方济啊，虽然离我们有这么久的时间了，但是啊我们从他身上啊，他的喜乐，他的简朴的生活，他对自然的喜好，他关心人的灵魂啊，等等等等，都仍然可以做我们的榜样啊，对我们有很大的帮助。我们今天介绍就到这边，谢谢你的收听，下一集再见。
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都是有益的，教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我们的神是说话的神，他是又真又活的神，他既然在古时候借着众先知晓谕列祖，在今天这个时代他也一样的兴起他的仆人，传递爱的讯息。但愿每天的信息都是您正需要的，让我们在空中神学院里，主爱的怀抱里继续追求，唯有在他的里面才能找到所有生活问题的解答。谢谢您的收听，愿神祝福你。